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赛亚书的第二次危险的任务，第二章一到十三节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沙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我就说：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的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孽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危险的任务，从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发觉有几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是第一节他看到主在宝座上，第八节才听到主说：我可差遣谁。原来所有的侍奉呢，是因为有宝座才听到上帝的差遣，宝座跟差遣。更重要第二个，地上的王一死，第五节他看到天上的王在上面，这一对比在说明人间的王都会过去，天上的王却万王之王不变。第三个特质，一到五章上次所说以色列人堕落，到第五章是葡萄园的祸灾六次，第六章说祸灾的人现在变成以赛亚，我有祸了，好让第六章以赛亚本身被洁净之后，才有让下面的人洁净的管道。你要先经历到神，好让下面的人可以经历到神。那这就是变成以赛亚书为什么蒙召的经文呢、啊？跟其他的蒙召先知蒙召的经文不一样的位置所在。那学者就好奇，为什么第六章先知以赛亚的蒙召不摆在第一章，而摆在这？其他先知像耶利米蒙召在第一章，以西结蒙召在第一章、第三章，都在头。原因很重要，就是一到五章以色列的人堕落描绘完高潮，是他们有祸了，我自己也有祸了，然后我自己被炭火洁净，然后被宝座的视野一提升，看到他呢高高在上，才开始传道，才开始谈到愚民。因此第六章摆在这边，它正好是一到五章的出路。危险的是我，我要承担上帝这个先知的角色，危险的任务。其实所有侍奉上帝的人都是很危险的。马街从淡水一上来敲敲门要不要信耶稣，竟然开门的台湾人不听马街的道，捞大便浇在他头上。先知耶利米多少人想害死他，失血约翰被绞首的，耶稣所有学生都是殉道的。你要承担上帝的使命，就像以赛亚第六章，你就留心神儿女的任务是危险的。我从以赛亚书第六章啊，我们留心神儿女的任务是危险的，六个角度。第一，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。我们一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什么时候读？宣教特会。第八节说，我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却忘了呢，其实整个第六章的重点不只是停到第八节，其实停到十三节的， 他提到将来要被掳，更重要的是第一节宝座，先有宝座才有差遣，才有审判的信息。第一节是整个第六章的重点，他提醒我们所有的侍奉的起点都是宝座。上帝感动人，上帝启示他自己，你如果没有看到宝座，你没有出路。乌西亚呢，是以赛亚侍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王，在历代志下26章，他的外交军事呢，国防非常庞大，非常成功。他竟然因为自己很厉害，我应当可以进入圣殿来献祭。他不是祭司，不是利未人，一献祭的结果呢，到晚年都是麻风病。这样的人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，堕落死了，以赛亚才看到上帝在宝座上。神的儿女是发觉君王可能会堕落，可能不可靠，你才会仰望天上的神，才看到呢上帝的宝座。你如果把信靠放在君王，放在政治，放在金钱，放在名声，放在世界上，这样的灵性不会转弯。以赛亚蒙召竟然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，也提醒你，上帝如果苦难打击你，你要感恩。路易斯讲的对，苦难是扩音器，让你醒过来。王奔的那年是扩音器，让以赛亚蒙召。你侍奉的一个重点，常常是上帝借着他的一些管教、一些摄入，甚至上帝设一些灾难，好让你呢看到人间会过去，上帝却在宝座上。人的尽头，神的开头。第二，越靠近主的人越危险。第一节，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你只看到衣裳，你看不到他的庐山真面目。看到沙拉佛呢不敢靠近上帝，遮脸遮脚，然后两只飞翔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他用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。在一到五章啊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代表的审判。第二章十二节，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日子，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人，一切至高的都必降为卑。第三章第一节，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跟犹大除掉众人所依赖的。万军之耶和华出现，表示上帝要出手，上帝要审判。第六章第四节，呼喊圣哉圣哉的声音呢，那个上帝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上帝要显现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圣殿充满了烟云，那个整个情景很像什么？出埃及记，上帝要显现，摩西的必死。难怪以赛亚这个时候他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以赛亚靠近上帝说，我有祸了，连天使沙拉佛的希伯来文沙拉菲的意思就是发烧的天使，却没想到遮脸遮脚不敢靠近上帝。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呢，在第一章他是扑倒在地像死人一般，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也一样，看到耶稣的时候扑倒在地像死人一般。摩西见到上帝的时候呢，他把鞋子脱下来，脸俯伏在地，上帝说，你只能见到我的背后。约翰呢，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到上帝，你不可能看到上帝，你不能造偶像，因为真正的神是圣洁可怕的，你不能靠近他。献燔火的大祭司亚伦儿子就死了。越靠近主的人其实是越危险的。不了解上帝的圣洁的人啊，用讲台当炮台。但当他看到上帝的时候呢，过去第五章他指责六次祸灾给山下的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不知道呢有祸的不是他们而已，第六章才知道真正有祸的是我，我这个先知以赛亚，我一靠近才知道我该死。就像施洗约翰说，我给耶稣解鞋带都不配。我们没有靠近上帝，才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庐山真面目，才不知道我们自己其实有祸。在彼得他在格林沙勒湖见到耶稣，一句话海里面鱼通通上网，他大吃一惊吓一跳，这一位木匠我小看他了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难怪施布真讲的对， 要逃避成为传道人，如同逃避地狱的火。上帝呼召传道人，但是你要了解呢，上帝是圣洁的，是火一般，因此呢，你有祸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第三，被洁净后才能被主用。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用火柴从坛上取下来。一被洁净之后呢，才听得到上帝声说，我可以差遣谁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你听不到上帝声音，是你不被洁净。没有被洁净，没有得救，没有称义，没有成圣的人，无从侍奉上帝。其实侍奉的本质，就发觉呢，侍奉的基础是品格，服侍的动机是爱心，服侍的衡量基础是牺牲，服侍的权柄是顺服，服侍的目的是荣耀神，服侍的工具是神的话语跟祷告，服侍的特权是成长，服侍的动力是圣灵，服侍的榜样是耶稣基督。领袖你留意呢，要被洁净，你如果没有被洁净，听不到你自己得救的见证。被洁净之后才有办法说，我在这，请差遣我。你如果发现你不被使用，是你的洁净，你的得救可能需要更清楚，更有把握。第四，体会人拜什么像什么。第六章九节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的心蒙指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便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这一边他其实在描绘呢，什么东西是看是看不见，听是听不见。其实以赛亚书后来很清楚明白，那是偶像。44章12节，铁匠用铁在火炭中烧热，用锤打铁器，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。他饥饿而无力，不喝水而发倦。木匠呢，拉线，用笔线画出样子，用薄纸薄成形状，用原尺画了模样，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。所有人间的偶像都像人，神是照人的形象造的。中国的封神榜肉身成道，圣经呢，你知道是正好颠倒，道成肉身，神变成人。以赛亚他当时所描绘他们的所拜的这些神，就像有耳朵听不到，有眼睛看不到，你拜他就像他们。原来你们听是听不到，看是看不明白，是因为你们拜的这些偶像。一个人的神学影响他的所有的眼光。上帝透过以色列被掳巴比伦，给他们机会教育，让他们被掳的时候，46章他们看到呢，比勒第一节屈身，尼波弯腰。比勒跟尼波是巴比伦的守护神，还是父子党，他们照理说应当守护巴比伦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波斯已经古列王要征服巴比伦，结果呢，巴比伦的军队忙到呢，自己要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比勒跟尼波，因为比勒呢躺下来的，尼波呢倒下来的，需要这些士兵用兽跟牲畜把他驮着扛着，累死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救你自己啊？你有脚，你为什么不能走路？你有手，你为什么不能动？你有眼睛为什么不能看？以赛亚就描绘呢，上帝透过以色列被掳，好让他们到被掳当中学习功课，让你们知道你们当初就是因为离开上帝，因此为什么会亡国？原因很简单，神学问题，拜什么像什么。第五，侍奉是工人决定工作。你了解呢，下面的百姓呢是拜什么像什么，你有高度，你了解神，你被洁净，你懂得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呢，传福音给这些拜偶像，因此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的这些人呢，基本上你要吃苦，你要吃亏，你要四个厚厚的，脚皮要厚，走远路探访，肚皮要厚，你什么都可以吃下去，脸皮要厚，右边打，左边给人家打，最后膝盖皮要厚。侍奉乃是工人决定工作。第六，自己有路，别人才有路。 以赛亚的炭火洁净他的舌头，这个功能洁净才有办法侍奉。你先被洁净，洁净你的呢三一神。为什么呢？圣哉圣哉圣哉，加尔文把它说是圣父圣子圣灵。保罗在罗马的讲道当中最后的引用28章25节，保罗说一句话，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对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点点点。这时候圣灵出现，也就是说以赛亚在蒙召的时候呢，耶稣在那边，圣灵也在堂中。因此洁净是代表十字架在基督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。因此让我们明白，除非我们在基督里面学习以赛亚有圣父圣子圣灵的洁净更新，你才有办法服侍上帝。来看一个清教徒有名的牧师，他叫 Hugh Latimer， 他生命里面的见证神儿女的任务是危险的。这位清教徒名牧师很会讲道，名声传到皇宫，亨利八世邀他来讲道。稍微了解英国历史就知道，亨利八世不好搞的，他呢很厉害，他很有手腕，他让罗马天主教呢跟英国国教切开，他呢有本事为了换皇后把原来的皇后砍头，然后请你 Latimer 到他前面去讲道。那他要讲道之前的时候呢，就站在那地方，他对自己说 Latimer， 王在听， The king is listening， 提醒自己不要乱讲会被砍头的。第二句话他说 Latimer, Latimer, The king of kings is also listening， 万王之王也在听。开始讲道，承担危险的任务。求主帮助华人传道同工，你要先被洁净，可是要万王之王他也抱宝座上的眼光祈祷传道，让下面的百姓因为你得救的经历传救恩给下面的百姓。你愿意成为承担危险任务的工人吗？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帮助华人所有的传道长子同工愿意成为危险任务的承担者，有天上宝座常常光照的经历，因为侍奉从宝座而来，被洁净，好让三一神得着我们传主的道，见证主的恩，让更多华人失丧拜偶像的世人归向真神。奉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祷告，阿们。